叫姐妹平安。
那我们先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你是至高神的儿子，连污鬼都要向你下拜。主啊，今天我们都从这段经文当中又看到你的全能的彰显，也看到你怎么样怜悯那个被辜负的人，也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晓得这个鬼污鬼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对他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求助你，这时刻你的灵充满每一个人，你的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读好这个经文之后，我们更加的能够了解你是一个何等全能的神，让我们更加的服务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哈，是跟这个鬼有关的哈。啊，在新约圣经中呢，这个赶鬼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有大概有七处的经文，记载了耶稣赶鬼的事工。那马可福音呢，就有八处哈，然后路加福音呢，就有九处哈。那我发现一般上的人都比较喜欢听这个鬼故事哈。啊，越紧张越刺激的故事大家越喜欢听。啊，这里人的故事呢，因为是比较平凡了，没有什么新鲜感，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听哈。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很喜欢到这个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鬼片哈。啊，每次这个鬼出现的时候，我总是两只脚就坐在这个椅子的上面哈，然后就用两双手就遮住这个眼睛哈，然后偷偷做个小洞啊，来偷看哈、啊。啊，如果在谈恋爱中的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是男的哈、啊，他们喜欢邀请这个女朋友啊，陪他们一起去看这个鬼片。啊，因为这女孩子比较胆小嘛，男的当然希望这个鬼出现的时候，这个女的会被吓到哈、啊，然后就抱在他的身上啊。啊，那女的当然也知道这个是男人的诡计哈、啊，但是他们也不反对。啊，可能他们也想借着这个鬼片来测试一下他的男朋友，是不是那么大胆哈、啊，连鬼都不怕。啊，我刚才讲了，大部分的男孩子啊，在他的女朋友面前呢，就为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啊，都会表现出的很大胆啊。所以呢，结果女的到最后还是要上了这个男人的当啊。啊，在七十年代呢，有一部的电影、啊、叫做《驱魔人》哈、啊，啊，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啊，这个电影的内容是在描述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小女孩啊，她的家庭呢被就是非常凶恶的鬼啊弄得这个鸡犬不宁，最后她的家人终于找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来帮她的女儿来驱魔啊，整个过程呢都是很紧张刺激的啊，这个附在这个小孩子身上的恶鬼他是很厉害的啊，他可以把这个小孩子就悬挂在这个半空中啊打转啊，有时候呢他甚至还可以把这女孩子的头哈、啊、就做180度的转啊，就是把他头转到后面去啊，非常人鬼的大战啊，过程呢可以用这个紧张刺激没有冷藏啊来形容的啊，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十字架啦圣水啦圣经呢都派上用场，最后呢这个鬼终于被赶出来了，小女孩呢也平安无事了，但是后来这位驱魔的这个神父哈、啊、因为这个鬼哈、啊、就要附在他的身上啊，他就从这个楼上跳下来，然后跟鬼一起同归于尽哈、啊、好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那鬼在住了身上一样哈、啊，啊，这部电影放出来之后呢，可以说是风靡了整个的北美啊。突然间呢，大家对这个鬼的这个话题就开始多了起来啊。啊，之前我看到有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类的鬼片哈、啊，也开始多了起来。啊，当然这个电影是归电影，电影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内容呢，都是采取比较是迎合这个观众的这个心理啊。电影的内容呢，大都是。采取比较夸张的这个手法来吸引这个观众的注意，有时候啊会夸大而脱离的现实的环境， 啊，今天我会透过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来了解，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来帮助那个被鬼附的人。啊，这段经文的主要内容呢，除了告诉我们耶稣从一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赶出了许多的鬼，啊，这段经文的内容也包括了我们可以对鬼一些基本的认识啊。所以在这里我会先来讨论的这个鬼的这件事情。对鬼的认识呢，我们至少对它有两种很极端的看法。第一，怕鬼啊，这些我们这件事情呢，怕鬼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论你是否是贫富贵贱、有钱没钱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啊，大家只要提到鬼哈，大家十个里面呢有九个都会感到很害怕的。人类谈到鬼的时候，总是会把这个声音哈，就压到最低，然后会发出一些让很恐怖的声音，就慢慢的对你说。那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周围的环境哈，就开始变得很阴森起来了，然后听到了呢会都会觉得这个鸡皮疙瘩哈，然后毛骨悚然哈。如果你是看电影的话，电影还会加上一些什么恐怖的这个音乐啊，或者是尖叫声啊，来吓一跳吓一吓你。所以每个人对鬼呢都会感到很惧怕的啊，这样呢魔鬼就会达到他吓人的目的，人们呢就会对他产生这个恐惧的心理啊，这是一种啊极端的想法。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有一种人啊不相信有鬼啊，因为不相信有鬼呢，所以就连带不相信有神啊。啊，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呢，这古往往是把这鬼神呢是放在一起来看的哈。那以前我曾经听过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嘛。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有鬼神的存在的话啊，他们就会存在；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相信啊，他们就不会啊存在。那以前我总是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说嘛。后来所以呢，这句话结果就变成了好像真理一样。那我也是抱着这种态度啊去看待鬼神的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呢，这句话是大有问题的。你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听起来这句话好像很合乎这个逻辑，对不对？但是你只要进一步的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啊，这句话不但是很有问题哈，而且是不合乎逻辑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事物，它到底存不存在，不是因为你相信它的存在，它才变得存在。如果这些东西啊，它已经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呢，绝对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会变得不存在。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假如有一天你回国去探亲哈，那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跟你的亲戚朋友就谈到一些有关这个加拿大的一些的风土的人情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你就问他们说，哎，你相不相信啊，在多伦多有一间的教会叫做北耶恩典福音堂啊，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传道人啊，他的名字叫做许恒波牧师啊，如果他给你回答说是，你只要相信有许牧师这个人，他就会存在；如果你不相信有这个人呢，他就会不存在。如果是他们这样回答你，你会怎么想？你会说：“哎，你们讲的很有道理。”会不会？当然是不会，反而你可能会给他们气得半死，可能心中已经在骂他哈，实有实力，这算是什么逻辑啊？那我上个月不是明明看到许牧师在台上讲到吗？许牧师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相信他存在，他才存在呢？啊，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也是魔鬼的另外一种的伎俩，为的就是要我们啊不相信啊他的存在啊，这样呢我们才会中了他的诡计。如果你想知道有更多关于这个鬼的这个故事哈，你必须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去了解哈。你现在不能够因为你过去你看了很多的鬼片，你就说啊我认识鬼了啊，鬼原来是这样的哈。你也不能够透过你过去个人的经验，或者是 你通过自己的文化背景啊去了解，很多时候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很主观的，而且呢，这也是魔鬼经常的来欺骗我们的方法啊。如果我们要想认识多点认识鬼，我们必须要先从这个鬼啊是怎么样来的这方面来着手的哈。那简单来说，鬼的来源呢是跟神所创造的这个天使是有关的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灵界的地轴啊。圣经呢告诉我们呢，神造了很多的天使哈，那启示录告诉我们，他们数目有了千千万万啊，千千万万呢是象征的这个意义，意思说这个天使的数目呢是很庞大的哈啊，在神所造的这个天使当中呢，有一部分啊，因为呢跟从了这个撒旦背叛了神呢而堕落了啊，有点要经文我们可以去参考哈。啊，其中一个是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四节哈，他撒旦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就甩在地上，然后第九节哈，撒旦是那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石子也一同被甩下去了。啊，这些堕落天使后来就被形容为这个邪灵、污鬼或者是恶鬼啊。所以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是不会变成鬼的啊，只有堕落的天使才会变成鬼啊。这些堕落的天使呢也被描写成什么所访的，还有是犯罪的啊。这些堕落的天使呢，他们常常用这个诡计啊来欺骗人的无知啊，比如说他们最喜欢呢就把自己扮成是已经死去的这个亲人，然后透过这个通灵的人，或者在睡梦中呢就向亲人来报梦啊，他们可能会对你的亲人说，我在这里很痛苦啊，肚子也很饿，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而且你上一次烧过来的钱哈，我已经用完了啊，现在呢请你快快的把钱再烧过来，还有啊，不要忘了当你把钱烧过来的时候，最好同时也烧一张这个信用卡给我啊 ，MasterCard、Visa 卡什么都可以了。还有啊，我还要有一间要这个杜律师的洋房，还有一部的宾士，一部这个最新的 iPhone 手机啊。总之你们有的，我什么都要有。啊，当你的亲人收到这样信息的时候，你想他会不会遵照这些的指示去做呢？啊，当然会啊，当然有一些可能有些例外哈，也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亲人呢就不相信他们的话。如果这个软的方法不行的话啊，这个魔鬼呢就会用这个硬的方法啊，他们就会用这个恐吓的方法，或者让你的家人呢其中一个成员啊生一场大病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很不顺利。总之他会用各种的方法，为了就是让你不相信他就是那一位死去的亲人啊。其实呢这就是魔鬼欺骗我们的一种诡计啊，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圈套。好，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去啊。如果我们要更多了解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啊，耶稣他还没有去到这个哥拉森啊之前呢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他的上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35到39节哈，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哈。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住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冷在床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突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那只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乘船 到这个对面的格拉顿去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就起了这个暴风啊，这一场的暴风呢不是普通的大风哈，而是一场很大的暴风，因为这个波浪呢已经打入这个船内了，而且船呢已经浸满了水，那时候耶稣正在这个船尾睡觉啊。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到底这一场的暴风只是出于一种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呢，还是在这个暴风的后面有魔鬼在作怪啊？有些人认为这一场的暴风呢只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现象而已，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加利海的位置哈，刚好是处在一个盆地哈，四面都是高山啊，它周围的高山都围绕到它。当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冷空气哈，跟这个湖上面的热空气啊混合的时候呢，就会形成这个暴风雨。所以加利比海呢，常常有这个暴风雨出现呢，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也有些人认为呢，经常的暴风雨是魔鬼呢在后面作怪的。啊，其中一个理由是，也是在39节里面所采用的字眼呢，赤字哈。啊，赤字是在原文希腊文呢是个动词。啊，这个动词呢可能在暗示，在暴风雨的后面呢有这个邪恶的势力在作怪。另外，耶稣他们说为什么要过海？啊，这个经文呢没有告诉说出这个原因啊，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可以知道，耶稣叫门徒去克拉森去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呢就是要释放一个被情鬼所附的人啊，而且这情鬼呢在历史界也是曾经要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可现在那个地方是这个魔鬼的地盘，是他们控制的地方啊，耶稣他们说如果到这里来啊，就肯定会破坏他们的地盘，这个魔鬼自然会警戒到耶稣他们都此行呢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他们当然不想让耶稣和门徒能够平安的渡到对岸去，所以在大海中呢就用使用这个暴风雨呢要把耶稣和门徒所乘搭的那一艘船呢才能打沉。所以有人根据这两个理由，这一场的暴风呢应该有魔鬼啊在后面指使的。还有这个当耶稣和门徒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啊，不久呢他们就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啊，格拉森当时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东南边哈，这里居住的人呢大部分是希腊人啊，他们很少跟犹太人有什么来往的啊，这个被鬼附的人可能是希腊人啊，耶稣将这个人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把他释放出来，耶稣呢就借着这件事情让这个门徒呢可以明白啊，在灵界中呢也有魔鬼的工作，同时耶稣呢也让门徒知道魔鬼呢也要附在他的权柄之下。好，那我们现在从这个经文来看有关魔鬼的一些的啊真相啊。第一啊，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呢他们是属于这个灵界的，他们喜欢附在这个有形体的这个身上啊，他们最喜欢附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一个人，并且任凭了他们自由摆布。如果呢他们不能够附在人的身上，他们也愿意就附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啊，甚至呢在猪的身上，像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所看到的。第二，他们也有名字的啊，当这个耶稣问这个乌鬼你名叫什么的时候，这个乌鬼回答耶稣说他的名字叫做群哈啊，这个字呢在原文希腊文它的意思是什么？一个营哈啊，按照这个罗马军队的这个编制，一个营队的这个军队的人数呢大概有3000到6000人的左右啊，这又为什么耶稣回答说那个魔鬼回答耶稣说他的名字叫群啊，因为有很多的鬼就同时呢就附在这个人的身上。你再想一想，6000只鬼可以同时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首先呢，这个鬼呢，的确是属于灵界的啊，他们是不会受到这个物质这个大小所限制的。第三，他们也有知识啊，必须得告诉我们，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大叫：“至高神的儿子！”啊，他们虽然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在他周围的人却不认识。啊，这是很讽刺性的啊！这也说明呢，鬼在这个认识神的层面上呢，比人更多认识神。那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你将对神权威，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当今。”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也有相信这个神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相信呢，只是停留在这个头脑知识的层面上。啊，就有一个信徒，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发了一个梦，他就梦到呢，他就来到这个天堂的门口，啊，这个在天堂门口呢，就有一个天使就站在那里哈。啊，这个信徒很想进去，但是呢，这个天使却不让他进去了。啊，天使就对他说哈，这个天堂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但是每一个要进去的人呢，都必须要准确的回答我的问题哈。那天使就继续问他说，请问你是凭着什么流进去的？这个信徒回答说，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因为我相信有神。这个天使就回答他说，还不错，你回答得很好哈，但是呢，根据你在我们这个天堂的记录哈，你还差了16寸，差了16寸哈。这个天使就不明白，这个人就不明白这个天使的意思啊，他就问天使说，为什么我差了这个16寸，我就不能够进天堂呢？啊，这个天使就把一把电测就给他哈，就量，叫他量一量哈。天使要他从这个头部一直往下量，然后量到16寸哈，就停下来。他量完之后呢，天使就问他说：“请问16寸刚好在你身上的哪一个部分？”啊，心脏哈，这个人回答说：“啊，刚好在我的心脏的上面。”天使就对他说：“这就对了，你说你相信有神。”其实你的相信呢，只是停留在这个头脑的知识上，你并没有用你的心去接受它，相信它，所以说呢，你还差了16寸。心里不妨问一下自己，我现在还差了几寸呢？第四，鬼除了有知识之外呢，他们也有知觉的啊，必须先告诉我们，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们害怕受什么苦呢？啊，马可福音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害怕到这个无底坑去受苦。到底这个无底坑是什么地方？鬼为什么害怕到那里去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受冤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魔鬼很反对神的人，他们最终的下场呢，就会被丢到这个硫磺的火炉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或者是无底坑。啊，圣经形容地狱呢，是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里面，它是告诉我们，在地狱里面呢，是件很痛苦的事，他们在里面呢，要永永远远的受到这个如火一样的折磨。那我以前我听见有一些人 说哈，他们宁可到地狱去，也不要到天堂去。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天堂啊太闷了，整天在那边唱歌，天堂也不能够打麻将，又不能够抽烟，又不能够唱这个卡拉 OK 流行歌曲，在天堂太不自由了，所以我宁可到地狱去。地狱真的是可以打麻将抽烟，可以很自由啊。如果地狱真的是如他们所说的，请问当觉得犯昏迷的鬼到无底坑去的时候，这一群鬼有没有很高兴的接受呢耶稣的邀请？他们也没有说好啦，我们就一起去这个地狱去享受呢？当时没有，这一群鬼他们宁可到猪栏去，也不肯到无底坑去。由此可见呢，魔鬼其实早已经知道这个地狱呢不是给你享乐的地方，它是一个受苦的地方。魔鬼当然希望你以为地狱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骗你陪他们一起去，越多越好，希望我们不要中了他的诡计。那我们看完了魔鬼的真相之外呢，之后呢，我现在让我们来看鬼在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第一，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哈，我们一起读第三到第四节，我打在荧幕上一起读。常常在森林里，没有人能捆绑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伸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人不但不能够制服他，甚至连铁链啊这么坚硬的东西都锁不住他，而且呢他还能够把它弄断，所以你可以想象鬼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力气是那么的大，这个人不但力气很大，这个马太福音书还告诉我们这个人是非常的凶的，甚至没有人呢能够从那条路，经过，无论是鬼或者是邪灵都是凶恶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呢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善良的鬼或者是好心的鬼。如果你过去曾经也有这样想法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很小心，因为那是魔鬼在欺骗你的伎俩。那保罗在更多后书告诉我们，魔鬼喜欢怎么呢？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他是怎么样来欺骗我们的呢？那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看过一些的鬼片，特别是以前那个香港人拍的那一种，他们喜欢把这个鬼，就形容成一个非常的漂亮然后头发长长的那种女人，她不但呢又温柔又可爱，而且还楚楚可怜，总之男人见到他们之后呢会恨不得快快把他娶过来当太太的那一种。当然这种温柔又可爱的鬼，只会出现在这个电影的情节里面，然而现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鬼并不是这样的。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真正的面目。第二，被鬼附的人呢会什么身不由己。我们一起读第五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鬼在这个人身上呢造成他的身体上受到这个很大的伤害。这个人呢不但常常在坟茔里面，他也在山中喊叫，有时候呢他会拿这个石头，不断的伤害自己的身体，虽然是遍体鳞伤，但是还是不断的来伤害自己，因为他是不能够控制自己，只好呢任凭这个魔鬼的摆布。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鬼呢是很残忍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身体不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借用他的身体，所以呢他们要怎么样糟蹋都可以， 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放在眼里，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人灭亡，然后陪他们一起下地狱。所以一个被辜负的人呢是很痛苦的。鬼呢虽然对人很无情，但是主要是对这个被辜负的人呢却是有情的。如果你要对这个被辜负的人哈，你会发现他一点都不可爱啊，他不但不穿衣服肮脏，而且呢他很凶哈。如果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哈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会尽量的把他躲避他，或者是躲得远远哈，就越远就越好。但是呢耶稣仍然是爱他的，怜悯他啊。其实这个人在还没有大声呼叫之前呢，耶稣已经吩咐那个鬼啊出来了啊。我们从这个耶稣和这个鬼的对话当中啊，我们虽然不清楚为什么耶稣不立刻把这个鬼啊赶到这个无底坑去，却允许这群鬼呢就附在这两前头猪的这个身上啊。我想耶稣也一定有他的理由。其实最让我们感到稀奇的是，哥拉撒人呢看见的这个人完全的恢复正常了，本来应该是很高兴还对嘛，但是第十五节开始告诉我们呢，他们反而害怕。他们不但没有要求耶稣留下来哈，接受这个款待，十七节呢还告诉我们，众人反而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害怕什么呢？我想这是跟他们的这个价值观有关的。他们害怕如果耶稣留下来的话，可能不知道还有多少头的猪也还要被牺牲掉。在他们看来呢，唯有只带一个如同废物的人恢复正常的生活，既然要付出两钱偷渡的代价呢，这是不值得的。那我们现在人在评估一个人的这个价值哈，往往是根据这个人他拥有多少的这个房地产、现金呢、股票来衡量的。当你拥有这些东西越多的话，你的价值就很高哈。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你就是啊穷光蛋一个哈。在人看来呢，你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不如死了算了哈。但是呢，在神看来，人的价值呢，却不是用这样来计算的。如果我们要以这个金钱来计算一个人的这个价值哈，我想我们在神的眼中啊，至少还有价值这个600,000啊。怎么说呢？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人以前有谁卖过猪的，做猪生意的。没有哈，还没有卖过猪，吃过猪肉你们一定有了哈，叉烧一定有了哈。OK， 好，你知道一条猪大概卖多少钱吗？啊，我曾经问过一个餐厅的老板哈，他告诉我说一条猪可以卖3,300哈，300哈，加币300哈，所以这2,000头猪呢就可以卖什么600,000哈。所以说一个人的价值啊，至少可以是600,000哈。啊，耶稣为了拯救这个人哈，却宁可牺牲了这2,000头猪。他不但是要牺牲这600,000哈，他还要牺牲什么？向哥拉撒人传福音的机会。啊，可见呢，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看轻你自己哈。你现在至少可以知道，你比那2,000头猪还要更有价值哈。我们不但不要轻看自己哈，也不要轻看那些比你差的人哈。我们不管身份地位是什么，背景是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平等的。有一次有一个自以为是哈，他常常看不起别人的人哈。那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这个新歌创作歌赛比赛哈，这个演出。那时候刚好台上就轮到一个30多岁的女人啊，在上面演唱啊。这个听了之后，这个老毛病又发作了啊，他就对着坐在他旁边的人说话啊，不知道你会发现哈，这个 女人呢，唱得很难听哈、哦，她的喉咙啊唱的就好像这个鬼叫一样，也不知道她是凭什么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的哈、哦。这个旁边人去对她说这个女人呢是我的太太。这个的反应也是很快的哈，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嘛，他听了之后就很不好意思的对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你太太所唱的那个歌词还有这个曲调，因为觉得太差了啊，他的你太太呢唱不出他美好的声音出来哈。他就对他下去说，哎，也不知道是谁创作的，虽然也感到在这个台上是丢人现眼。这个人听了之后呢，就对他说：“这首诗歌也是我创作的。”啊，唱完我们不要像这个人哈、啊，我们不要常常看不起别人啊，论断别人。啊，从耶稣赶鬼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宁可牺牲这两钱收入啊，也要珍惜人的生命。可是呢，当地的居民呢，他们却看重财物。他们宁可要猪哈，不要人，不要猪。这也说明呢，人很多时候呢，比这个鬼哈更难搞。鬼只要听到耶稣的名呢，他们就会乖乖的就降服在神的面前。如果你奉耶稣的名赶鬼，鬼一定会很害怕的逃走了。但是人呢，你就算苦心婆求的跟他讲，也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不会听劝的啊，就算你最后奉耶稣的名哈，大多数的人呢还是没有反应的。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比鬼更能搞呢？啊，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人际关系是往往是最难处理的啊。如果有点子的话，说实在的哈，有些牧师哈宁可去赶鬼哈，也不要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哈。那不信的话，等任牧师回来，你去问问他啊。最后经文8-19节告诉我们，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就完全恢复了正常，啊，不只是在他身体上，也在他的心灵上啊。这个最讽刺的是，这个大圣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他却要求和耶稣同在，但是耶稣呢，不允许他。因为耶稣有更大的使命要交给他，就是要他传福音给本地的人。这个人介绍了耶稣给他的使命哈，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就走了，带几家底下玻璃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很明显的，这个人在传扬基督的事情上呢，取得美好的这个果效。一个在魔鬼权势之下的可怜人，现在呢，竟然是变成了这个传天国的福音勇士。你们说，耶稣的全能是何等的荣耀呢？需要我拿一个真实的故事来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哈。那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那我就跟我的家人，我们就回去啊马来西亚探亲哈。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哈、啊，还没有去练神学。那有一天下午呢，我就带着我的外甥还有我的外甥女，我们有三个人哈、啊，一起到这个咖啡店去喝下午茶。那我的外甥呢，那时候只有9岁哈、啊，而他的姐姐呢，就比他大1岁。那在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啊，六对半的时候。就坐到我旁边的这个外甥，他就突然间对我说，他头很痛，啊，他痛到什么程度呢？他痛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两只脚啊，就向上的，然后头就往下的哈，你说他整个当时是倒转过来的哈，就很夸张。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哈，因为我这个外甥呢，他平时已经还是个很顽皮的一个孩子哈，也。喜欢是去捉弄别人，那我就问他你没有事吧，要不要我先送你回家去休息呢？啊，过了一下子哈，他就对我说不必了，他说没事。我就很好奇的问他说 你可以被告诉我你刚才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啊？坐在背后的这个外甥女啊，听见了，他就对我说啊，救救啊，就算我们说给你听，你也是不会相信的。那我当时就有个预感啊，一定有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就发生啊在他们的身上。我有这个预感呢，因为我知道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灵媒哈，台湾人叫鸡童哈，鸡童就是在庙宇里面专门给那个通灵的人来一种呢通灵的哈。而且我知道这个小孩子哈，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奉献给这个观音哈做义子。那我听了之后就回答他说哈，你不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不会相信的呢？就到达了这个咖啡店之后，我的外甥呢就把刚才他所发生的事情呢，他就告诉给我听。他告诉我，当我在我们还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邪灵哈，就在前面很远的地方哈，向着他就飞过来。当这个邪灵飞到他前面的时候，这个邪灵就向他露出一个很凶的这个脸孔，然后就有一道很强烈的这个光哈，就从这个邪灵的身上就射在他的这个头上了。当这道光射在他头上的时候，他就很痛啊，他就受不了，所以身子呢才会倒转过来啊。那我问他，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你身上有多久了？他告诉我，他读这个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写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一次发生之后呢，他的头总是很痛的啊，害得他每次要提早放弃哈。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头就不痛了。他的父母啊就不相信他所讲，以为他是不想读书嘛，想找借口回家而已。但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相信你所讲的，那我还告诉他，我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难题。当我们要离开这个咖啡店的时候，他就突然告诉我，他就看见这个很多的邪灵啊，从很远的地方又向他追着过来。那我听了之后，我就告诉他，我们不要理他。那我就拉住他的手啊，就马上离开。那我一边走，我就一边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见我的外甥在那里说，他看见邪灵呢，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都有60次哈，然后30次，然后20次。当我走到这个咖啡店后面的时候，我就听见我的外甥说，这个邪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头上。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可以感觉到哈，我整个人身体好像被那个电触到一样哈，然后全身立刻麻痹了。那时候我心里面一点惧怕都没有哈，我反而是在那里不断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见我的外甥说，他现在看到这些邪灵就离开我们了。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我整个人立刻就松懈了下来哈，这个麻痹的感觉就消失不见了。现在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是邪灵在攻击我。邪灵呢可以攻击我，但是呢却不能够伤害我。因为我相信啊，我们真心信主的人都有耶稣的这个保护。那回来这里之后呢，我就看到我的那时候我太太啊，还有我的儿子啊，那儿子那时候大概就有5岁啊，他们就在楼下这个沙发上看电视。那我也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哈，我就立刻拉了我的外甥，就带到我的房间啊，楼上的房间，就带领他啊做这个戒指信主的祷告。正在做这个戒指信主祷告的时候，他又告诉我，我的外甥告诉我，他又看到很多的邪灵在他周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去看他们，把这个眼睛闭起来，然后跟我一起祷告。他说他没有张开眼睛啊，但是还是一样看到了这些的邪灵。那我当时在想，如果邪灵一直在这里捣乱，那我们不能够专心祷告啊，这样下去的话，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带领我这个外甥做接触的祷告呢？于是呢，我就叫我的外甥就带到楼下去哦， 我对爸爸的太太，还有我五岁的孩子，还有我的外孙女，我们五个人啊，就手拉着手在那里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外孙又看到很多的邪灵在我们的周围飞来飞去哈，他同时也看到有十字架哈，将这些邪灵的脚把它钉住哈，然后有个铁链哈，将这些邪灵把它捆绑。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赶紧的带领他还有他姐姐哈，一起做我这次信耶稣的祷告。过后我的外甥告诉我，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有这个光哈，从这个邪灵的身上就刺在我儿子的这个头发上哈。他邪灵看到我儿子没有反应，他又把这个光就刺在我太太的头上。过后我的太太呢也印证了我外甥所说的，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的头啊有一个时候特别的热哈，好像有什么东西就照在他的头上一样。那我的外甥经过那一次事件之后，以后也再没有听说还有看见这个邪灵再来骚扰他的事情。我们感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拯救那些落在魔鬼权势的人能够得到释放。不管是大人小孩，耶稣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另外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被鬼附的这个案例哈，所谓发生在亚洲和东南亚一带的地方哈，其实在北美哈也经常有发现的，只不过是我们很少去注意而已。那我相信随着现在这个来自亚洲还有南亚的这个移民越来越多，当这些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把家里这个拜的偶像哈就一起带过来。被鬼附的案例呢肯定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我不知道在你周围身边的人或者在住在远方的亲人，有没有人就是被邪灵捆绑，每天活在这个恐惧还有没有平安的当中。如果有的话，你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带领他们先来认识主，否则的话你不要期望他们能够得到释放。在这里我顺便提醒大家哈，不是每个个案呢都是跟这个被鬼附有关的。那有的人呢可能只是犯了这个精神病哈，而不是被鬼附。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很小心，不要把这个犯有精神病的人哈当作是被鬼附来处理。也不要把被鬼附的人呢当作是精神病来处理。还有疾病的人或者心理有问题的人归罪于邪灵呢，可能会给这个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就要请教那些有经验的牧师帮你处理，否则的话你只会越帮越忙，最后反而会害了对方。另外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不要整天在那里疑神疑鬼，他会有邪灵来骚扰你，你说你只要经常保持这个读经祷告还有过这个圣洁的生活，邪灵是没有办法来伤害你，否则的话这个魔鬼就有机可乘，那时候恐怕你就有麻烦了。盼望我们通过今天所读的这篇信息，我们能够认识到魔鬼的真正的面目，还有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爱我们和关心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的面前呢都是很宝贵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他不但是带有这个潜能的，而且他竟然把这个医病赶鬼的能力还有权柄赐了给我们。你愿意做主耶稣的精兵吗？你愿意进起来为耶稣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吗？